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刚刚在台大法商学院校园散步啊，就看到校园区只要能坐人的地方，就坐了一堆的学生，今天在考硕士班的笔试。那同时在法律系系馆大楼也有应届毕业生的论文发表。我凑过去看一下那个上面公布的那个论文的题目，哎，就觉得很感慨啊！那些题目，好像不应该这样批评啊，人家毕竟是学生嘛，哈，在做一些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论文的，怎么讲学习吧，就是研究方法的学习的，所以，可是你在写论文，可是问题那些题目我觉得一点都没有当代的社会意义啊，或者是说对于所谓的历史文献的研究价值上来讲，不晓得，大概年纪大了哦，总觉得过去老人家的东西还是好。想想我们以前我当学生在大学念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选题目啊，选研究所题目，那真的都是往什么弗洛伊德啊、弗洛姆啊、荣格啊那样子的水平看齐。那现在一个小不拉几的题目，那是研究它不研究它，那个文献的探讨与否，恐怕都不是那么的重要。所以，因为现在大家都为了要赶快拿到学位，而学位的取得。论文是一个对一般学生来讲最难的东西啊。那照理说，论文是发表自己个人创建，融合过去的大德的意见，然后不管经过比较、辩证、思考的一种练习。或许我的期待高了一点吧。那现在有人告诉我说，硕士文凭连博士恐怕就等于我们以前的大学了，就是这叫通货膨胀，货币会通货膨胀，文凭也会通货膨胀。现在小孩子只要没事干，不想找工作，就去念书。念书的话，看电影还可以打八折，对不对？可是问题，这样能躲多久嘞？你躲在学院里面，每天 K 那些不晓得干嘛用的东西，毕业以后全部就放光了嘛，对不对？哪个人毕业还拿着课本的东西在那边用的？所以当初我拿到国外大学的 I20， 然后呢也看到家里的需要，于是我舍掉了进修，选择从商赚钱，这样子一条路。我就想想，其实我觉得早一点入社会，我的学习到底有没有少过于我在国外念大学里面那些书本的知识？其实我现在评价起来，回想起来，不太旧，真的没有比他少，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啊。因为曾经我在国外工作的时候，也都还在上函授班，我把博士学位的函授班的学分都弄完了，可是论文我没有交，因为我那个指导教授要我做一个狗不拉屎屎没有人会去做的题目，就是因为他的书当中有一章需要有人去做那个东西。他说你只要写这篇论文，我就给你 PhD， 你们是在职人士，不容易毕业的哦，所以你就这样的做。如果学术殿堂都变成像是一种电头交易，我是觉得这样子充斥一堆博士有什么用啊？不过这当然都是我们在野的想法了哈。在野的责任好像永远有批评在朝的天职啊，所以我是一辈子永远的反叛党，对立的角色。可是对立这么久了，到底所谓者何？那有人就问我说：“你这么聪明，你这么能干，你为什么不去搞一家公司？”或者我现在开始学佛了，大家就说你为什么不出家盖个道场干嘛呢？我干嘛拿个顶戴在头上当帽子戴呢？这不是自利利他的选择问题， 我现在越学越觉得，我为什么今天有学长问我说，今天老师你怎么穿西装？你怎么现在怎么没有穿居士服？我现在的感觉是，我可以做一个非常称职的出家人，啊，但是我也可以做一个非常称职的、比以前更精彩的、好的在家居士。当你两个都可以做得很好的时候，你做什么抉择？其实什么抉择都很好，根本没有抉择可言。对我现在而言，不管旁边有多少人劝我要这个要那个，我心中心是定的，心中定的。当然，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因为简老师一直不断的劝进某一件事，我一直不断讲，哎哎，你自己都不被走啊，你给我走，对不对？那是救主好把郎戏，那当下不很好吗？现在所有的因缘不就很具足吗？如果当下每一件事情都不把它做好，一定要换一种姿势，换一种形象，换一种身份，换一种资格，贴一个文凭，换个标签就会做得比较好吗？对，可能因为众生着相，所以你必须给众生一个理由，给众生一个相作依凭，所以才能够怎么怎么做。就好像你今天要去把一个专案做好，难道一定要去花了个八年时间拿个 PhD 那个案子才能做得很好吗？现在只不过是我们社会的游戏规则，所有的论文跟专案一定要有一个博士当做指导专案的人挂名而已，真正在做的都是谁？都是不见得具有那些资格的人。我以前带过专案，我以前在企业里面做过，我知道谁在真正做事，而多半那些根本不懂得实战经验的人，就是出几个嘴而，想法也不见得真正有实战的利益，说起资格来，他的专业知识一点都派不上用场。所有的专业大概都是100个博士当中可能会创造出一个当代新的革新化的技术，比如说土木的技术，有了100个人乃至1000个人才会有一个人发明出一个新的技术，其他人都只是照抄。所以学术的精英永远都是属于少部分人，多数人讲一句难听的话，因为我曾经也位列学术的从业人员当中，老实讲，多半的学术自以为学术的从业人员都是滥竽充数而已。那天我回台大去办我的因为我的硕士证书啊，就是毕业证书掉了，我去台大去办那个证书。那顺便到以前的那个图书馆啊，现在图书馆已经改成校史馆了。图书馆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我就顺便去看一下那个校史馆。那校史馆正在播出一个景观系的退休教授的谈话，那也不需要这么因缘嘛，他的谈话刚好谈到这件事儿。他说啊，他实在很惭愧啊，台大被称为第一学府。他说啊，台大被称为第一学府是因为台大的学生优秀，不是因为老师优秀。可是也不是台大的每一个学生优秀，是台大总会每一年有这么多各个高中第一流的学生到那边来，对不对？而这些精英分子他就会自己找出路，自己找出一个很棒的题目，然后以后呢的确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对整个他所在行的技术的确有显著的贡献。所以老师说一句话，教育改革一直要我们去做一件事儿，就是要去肯定你的专长，不要一窝蜂。因为这社会对于某一种资格评价高，所以大家都去做那件事儿，并不是啊，并不是。那读《般若经》读到这里，有90个般若蜜，他也在告诉我们什么？你纵使在90个般若蜜里面，哪一个道理能够实践得很彻底？老实讲，就《华严经》来说的话呢，他总持其他的89个，每一个你只要做到般若蜜的彼岸，他就总持这些东西。所以同样的道理，所以你怎么去肯定你的过去世带来先业所引的今天这个业感的果报？ 这个果报给你很多的限制条件，可是那限制条件你换一个心态看看，那限制条件其实就是你可以把它发挥的很好的资粮。所以它是一个带往加行见道修道的资粮，可是如果你把它看作是业障，永远去修相为因，那么缘一定不成就，对不对？你的因相为缘，再怎么积极，再怎么造作，毕竟都是不成就的。因为佛法谈缘起，不是有因就一定有果。所以今天如果我们错看了今天所具备的因缘条件，老是在心外求法，去追逐流行，把自己位列这个某一种团体或某一种资格的排班之列，所以大家如果都排排坐吃果果，问题是人家为什么要把所谓的菩提啊涅槃的圣果交在你手上？你有一个博士学位就理当跟别人分的比较多或者比较好吗？同样的道理，学什么并不重要，一定要把你所学的东西入心，而且做到精彩，做到那种精彩。所以那种精彩是自己可以作证的，不是要跟别人比的。所以一直教导说，教改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你今天要自己抉择，我要读哪一种专长，而不是选校。学校就是在你专长你离你家最近的那个学校能够提供你这个学习的机会，你就在那里学习，把学习的这种资源社区化，你不用跋山涉水。一个能够在这边生根发芽的技术跟专业，才真正能够在地用。你在过洋去所学习的技术，你要带到本地来去用，用得上，都要经过好几转折的转换。所有的资源都只能够用在当地是最精彩的。就像中国话有句话了，橘越淮则枳。一个橘子的种啊，在淮南啊，它可以很好吃，对不对？有橘子的味道。可是你把那个种拿到淮北去种，怎么种就没有那个淮南的那个橘子的那个胜味。可是问题是，你为什么要把淮南的橘种拿到淮北去种呢？你为什么不在淮北当地去寻找在那里很棒的种子呢？ Why not? 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在这边所谈的无彼岸般若蜜。如果你有持彼岸可度，你说我一定要以他三世的功错，功错是不错，可是你要生种，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在地因缘具足。你纵使是从他方而来的种子移植过来，你所有的因缘转变了，那它就已经不是原来那样的期待，原来那样的蓝图，原来那样子的因果关系，完全都变样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有一种常见，希望把这个常见能够移植。还有别人那样子做那么好，我现在这么做会不会比较好一点？照样画葫芦，可是怎么画都是这个画虎不成反类犬，对不对？因为你自己操作那个东西的技术跟观念不正确，不正确。所以我们总是要做月份的事情，不肯去承认如这件事情，如这件事情。那佛法一直跟你讲，用般若的正智，就是要证一个真如。真如只是如实而已，如实如缘起的相，正缘起的心。这样子的东西，当然听在外人口中、外人耳中，总是觉得那是抽象的。那是抽象的，其实它一点都不抽象，只是它必须用这种代名词。可是如果你把它换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它就是那个事情。比如说你炒菜，对不对？炒菜就是如，比如说我看过很多人炒菜的观念，我那天还去看一个人介绍年菜怎么做，他告诉你，你要买那个锅，那个锅呢要深，然后的盖子盖起来要密闭，然后呢他烫菜，他不用水煮滚了去烫，他直接呢就把菜叶丢到那个生锅里面去焖起来，然后用火大火一开，就借由菜叶里面自己本身有的水分焖出来，焖出冒汗，当菜开始冒汗了，他就把锅子打开，撒进一点点的盐巴跟胡椒粉，然后呢拌一拌，再盖起来， 再一点点时间，不用太久，熟透了。藉由什么？藉由里面内部热气循环的力量。你一热，气就往上流，就造成一个，然后它被盖起来，就变成对流，有一种闷的效果。时间不能长，一长那个绿色的菜叶就黄掉了。那它整个那个把一道菜烫好出来的时间，比我们用水煮然后再穿烫过的时间来得短，用的瓦斯少，用的电很少。是不是觉得，哎，这不就是如吗？你一定要把什么东西，比如说把一盆水煮热了，然后再去穿烫一个生的菜，然后再让菜去熟它，这是一种观念，这是过去我们的想法，对不对？一定要利用菜之外的东西令菜熟，而他现在的观念是，菜本身就具有让它自己熟的因缘，只要加上一点点帮忙就好了。这不就是如的观念吗？所以慢慢的，你如果愿意，也像我这样子在生活上去探究哈，探究，其实所谓的实相真的不远，真的不远，就是我们少了那根筋，总是觉得 sometimes somewhere somebody somehow， 总是在这个事情的因缘不具足处去找到让我们因缘能够具足的东西，而永远不相信那件事情本身其实是因缘具足的，只是要让它 happen， 怎么让它能够显现出来。所以佛法谈的是这种成熟的技术，怎么样让一个善根成熟的技术，而不是要一个人去做它根本怎么做都很难做得好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如，那你要去找到这一块东西，需要有一点点前人的经验跟他们的体会，所以看过去大德的传记，看我们经论上的这种法义的宣那个开示，都是探究这些大德的心内事啊，他们心里怎么样思维，怎么在体会一件事，就是这样子。你只要走过他们的体会，我觉得就好像走过，你用很短的时间走过一个人的人生，萃取他的智慧是一样啊。所以先讲一点杂话吧，拉拉杂杂讲下来，这其实就是这个诸波罗蜜片探品。所以怎么样能够片探诸佛所说的真理是这么样子的精彩，是因为你也照那个样子走过，你自己真的照那样子走过，那走过以后呢，哎，你就觉得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如真啊，如真。所以呢，你就回头过来，真理就是这样子而已，真理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个样子。所以你不会把佛就留在2500多年前，只有那个是佛，而现在我眼前的都是凡夫，包括我在内都是凡夫，对不对？于是凡夫就各个什么样文人相亲，你亲见我的知见，我亲见你的知见，彼此相亲见。请问这样子学佛要学到哪一年？你要这样子辩证到哪一年才可以找到所谓的真理？越来越觉得，这个很多我们现在以为对的事情，可能是有待改进，有待改进。好，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真的是这样，都是慢慢的越学习越知道。有些事情开始就可以把它做得很好的啊，只是我们总是要反复重来过啊。所以如果我们反复都过同一天，这一天怎么样能够到明天呢？有一部片子就告诉我，总是要把这一天做到尽善尽美，你才会到明天去，否则你永远都是一行三昧，总是一辈子一辈子重来，反复一定要去解决人生，一定要解决，一定要去面对，你必须要去面对，否则你永远都是对同样类的一群人做同样类的不同时代的事情，一直到你把这些事情做得称性为止。一旦做不好，酬业再来；一旦做不好，永远只有一条路，酬业再来，直到你把所有人生每一件事情每个阶段的功课都真正做好了，心甘情愿花花嘻嘻做好了，入出地才可以是真正的修行，那个修行就在净土修行了，懂吗？出地以上的圣人 他不管生在哪里，他都如在净土修行，他听一切法都是般若波罗蜜。所以我们现在都在搞出地以前的事儿，对不对？怎么样能够入出地，怎么样能够证出国，怎么样能够证无分别智，而在净土真正的好好修行，而不会没有在准向 K1， 对不对？啊，但都要怪自己啦，上面卡成这，上面没烫啊。所以你今天说你在五浊恶世或者你要往生净土才愿意开始修学，我觉得那些东西都是取向，取向。如果当今举足下足都不是道场，都不是修行处，都不是圣道的所缘境，你就根本不晓得什么是般若，什么是如。一个不懂般若什么是如的人，你怎么去修行呢？你往哪里去呢？所以再三的，我还是觉得你没有见到这些道理，这些道理就是缘起甚深所显现的原理原则。你反过头来，你还是要回来肯定这个原则，才有办法继续往前走，否则总是在绕圈圈，总是在绕圈圈。好，话说是如此。那么上礼拜我们用了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当中所抉择的17个般若蜜，谈一切智，一切智就是声闻的智慧。但是这边的一切智，声闻的苦集灭道四谛的现观智，却是用般若经般若蜜的论述来把它重新定位。那么上礼拜呢，我用这个现观专用论的注解哈，帮各位对读我们的经文，把这17颗分作苦集灭道各个四个。那么除了灭谛之外，因为灭谛有不生无不生不灭，就是第12跟13啊，第12跟13是属于灭谛的最后一个灭尽妙理的离行观。那么其他呢，都各对有四颗。啊，各对上有四颗。那么这个是我们这里所谈到的东西。那我们上次既然已经就现观谈过，那这礼拜我们就来看看龙树菩萨的解释，我们就请他老人家来为我们解释一下这17颗他个人的说明是什么。好，那么各位有自论的话就翻到2433页，没有自论的话你就看到经文嘛，观科版就在540页，那么方广版就在557页啊，个别从第一行开始看。那我们看看2433页大智度论最后一行哈，是曰，那么在这里天的部位就标第一个了，因为这边就在解释无边般若蜜啊。那么无边般若蜜者，须菩提闻佛说大珍宝般若蜜，因为前面的无作品就有大珍宝般若蜜在哪里呢？在2422页倒数第五行，复次珍宝般若蜜，有没有？他就用三个名称来描述哈，来赞叹，来赞叹这个哦，大珍宝般若蜜是在2421页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字，连到2422页第一行，大珍宝般若蜜，所谓般若波罗蜜是大珍宝般若蜜啊，这是佛为须菩提开示。那须菩提听到佛说般若波罗蜜是大珍宝波罗蜜的道理呢，他就怎么样，因而自赞，他就自己起而赞叹般若呢是真正的大般若蜜，他称为说赞般若为摩诃般若蜜。那这边关键就是摩诃的这个就是表大的意思、哦、表大的意思。好，我们翻过来2434页。那么他又继续呢，以智慧深入种种法门，观般若波罗蜜如大海水无量无边。于是呢，底下的这90个般若蜜都是慧命须菩提，有没有看到经典？你各位看到方广经557页第一行，而是慧命须菩提薄佛言，有没有？所以底下这90个都是须菩提在听到佛用三义赞叹般若波罗蜜以后呢，他就自己肯定这件事情，于是他就重新用佛为他所开示，他自己在当下所证悟的般若，重新再去审查一切的法门。那他个人是修学声闻教观的，所以当然呢，他就先怎么样，先重新用般若来论述什么，论述四圣谛现观，对不对？ 所以以下开始就解释这个因缘。所以底下呢，就是因为须菩提听闻了，以及跟舍利弗第四天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一起在法会当中学习过了般若波罗蜜之后呢，他赞叹这个般若波罗蜜是这么的广大无边。大者就是说，他不是只有大乘人学的，他不是只有佛能懂的，声闻人所学习的四圣谛见观其实也是般若波罗蜜。只要我去掉心中对于法门的言语执着细论分别，我只要放下这些法执，我能够用般若智慧看过去的四圣谛见观如大海水一样无量无边。无量无边是指它的道理，它的义理啊，显现无量，显现无有边际可得。那么像那个华严经一开始，那么大众在普贤三昧，普贤三昧是什么三昧？是海印三昧，如大海水隐现一切的地相。然后呢，大海水隐现的不只是有地相，它还把天相隐现，它把天地隐现在水当中，对不对？天比如佛，地比如众生，而大海水比喻心，所以在华严经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为什么说感应道交通通是影像之教，互相影现，对不对？天地互相影现，天地之间的佛跟众生性的对待，佛性如虚空，众生性如色相，色相原生原灭，虚空不可染污，无有边际，心全体隐现，全体隐现，入这样子的海印三昧。所以你只要放下你原来所学习法门的名言分别的执着相，你把那个名言执着相放下来，那个法门当下一点都没有改变，他的心量看过去就是阔然大功，无有障碍，无有边际，显现无量义，显现无量义。所以那个时候你对于原来法门的体会跟你今天用这个法门照见的真理就不是同日而语了，就不是同日而语了。所以由此呢，深知般若波罗蜜的功德，这就是般若的力量。般若只是告诉你无着，不要着在自己过去的成见上，你只要放下这些成见，一切法也不可取，也不可舍，也无受处，也没有着处，这么样子如虚空无障碍的功德。于是须菩提因此赞叹到这里为止，发大欢喜，对不对？发大欢喜，欲以种种因缘来赞叹般若。到这里为止呢，是在解释这品经的缘起啊，这品经的缘起。那么是故须菩提呢就薄佛言，那是故薄佛言是接前面的须菩提啦啊，是故呢须菩提就在这里平泻九十相，对不对？或者就像水从瓶子里面倒出来一样，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利用九十个波罗蜜来赞叹般若。他第一个就说了，师尊啊，无边波罗蜜是般若波罗蜜，其实是倒装句，其实就是般若波罗蜜是无边波罗蜜的意思。那什么叫做无边义呢？他就总说一句话，无边义从品出至尽。品出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我们这一品，就是偏贪波罗蜜。从一开始讲无边般若蜜，到最后一个第九十个般若蜜，叫做佛般若蜜，是般若波罗蜜。这九十个，通通都是无边义啊，通通都是无边义。这件事情很重要哦，这件事情很重要。一切法最大的共相是什么？就是无边，无边就是不落边，不是没有边，当然了也没有边际啦。为什么没有边际？不是说哎呀没有边际，你不能说这里是麦克风，你可以说，你不能说这里是麦克风，这就是瞎说，因为这里不是麦克风，乃至于你不能说这个是麦克风，这里就是铅笔盒，你要如其名啊来说。但是麦克风今天的存在的像是一个什么？因为它不能没有一个桌子放，这桌子没有地它也站不住，地没有这一层楼它也站不住，楼没有地球的表面站不住， 地球表面没有内聚的地心引力站不住，而地心引力不是地球本身具有的，它是地球的内聚力跟太空万有引力之间的一种平衡，于是它形成这种静力。所以地球的内聚跟所有万有引力之间有一个拉锯，那剩下来属于地球能够展现出来的静力，就是减下来之后剩下来的余的那个引力，才有办法把今天地球承载多少。所以地球能够承载多少是有它的量的，有它的量的。可是这个量其他东西隐没在哪里？隐没在大虚空所有跟它重重无尽的缘起当中。所以如果我们要取地球而住，就只是把自己设限在这个边际相当中，不要忘了、地球也是不能离开这个虚空的。大虚空轨道上，我们这个地球的轨道上，只要随便来一颗陨石，地球就毁灭了，地球就毁灭了。好，姑且不谈这个末日说法，无边这个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今天的色相有边，可是这个边际是向上的边际，法性上是无有边际的。为什么？因为它重重无尽的缘起，它观待假立法界的每一样每一样，这就是无边的第一个意思。所以它从品出到最后通通都是无边意。那么如果你就只讲一个无边，就会防说于事故，防说于事故就没有办法广说一切的差别，那么就会让那些下根劣质的人不懂，对不对？你每天只要记得一切法性无常啊，无常无常就是空，对不对？空就是我。好，你就是记一个无常就是法性，法性就显现缘起性空。好，你记住了又怎么样？你如果脑中的真理只有一句话，那一句话就会盖住所有其他的真理的差别相，你就不能触目逢源皆是真理，对不对？你每次都会把知见放在你的眼观境耳闻身之前，你就更不能如了，你就把知见挡在你明明白白可以认识这个法界清净自信的当头，你先看自己的知见，再用那个知见看一切法，这就是知上立智。我们今天就是玩这种帽子戏法，我经常讲你量头围就量头围，我们就要先套帽子，帽子有所谓的 L 上面还有 XL， 然后呢下面有个 M， 有个 S， 还有个 XS， 分作五位，然后先套你是头是哪一个号，套完之后再去量那个头围是多少，就是把人明明每一个人头都是差 0. 几公分都有个别差异，可是就是要把人先分类，因为分类我们人好处理事情，对不对？不啊，边做还得定做五个 size就可以买了，这是方便。而真正的实相是什么？无量无边的差别相，因为因缘永远不重复，真正的实相就是这样子。你不要一句空，你一句空什么话都不用说了嘛，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只要懂月体性空，退下去佛法不用学了，记住这个东西就好了。你咬住橘子嘛，你只能当猪公了，就是这样子。你不能咬住一个真理，真理咬在嘴巴干什么用？把嘴巴要拿空掉，嘴巴要拿来说话，因为只有死的嘴巴不说话，活人嘴巴就要说话，就要懂得跟别人对话，要懂得沟通，懂得表达自己的心意，懂得把听进来的道理再讲给别人确认一下，我有没有误会你的意思呢？这些东西不借言语能搞明白吗？搞不明白吗？所以一切当然是无边，无边才有作用。如果你就咬住无边，其他都不必说了，就会造成妨碍，就会造成妨碍。那么若广说则无量，这个无边意如果要把它的差别相展现出来的话，那又是不可限量了，对不对？你不可以说一个法术乃至九个法术九十个法术都不够，对不对？可是国不理中啦，文字有限，对不对？你今天要看略本还是中本还是大本还是无量本，那法界当下每一念心，每一个众生的心，每一个众生都一个法界，那法界里面随便的一滴雨你都可以明明白白去向他学习。如果你舍弃，那你的智慧就是自己设限， 对不对？就是以设限，你就要拿你自己的东西给别人吃，没有必要，人家自己具足他的资粮，你为什么不开发别人的资粮，然后从他身上还可以得到无边无量的学习？如果你永远以为你是施予者，你是上帝，你要救度别人，你有所做，别人有所受，你用我法对立的心，永远当不了真实菩萨，永远当不了真实菩萨。所以到这里我们就看了，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无边义的解释。第二个复次，他只要一加个复次，就是从另外一个观点。那无边义的第二种解释就是常是一边，无常是一边，我是一边，无我是一边，有是一边，无是一边，世间是一边，其实还少了一个出世间，出世间是一边，有边是一边，无边是一边，因为这个字一定有缺漏，你不会独独出来一个，或者是说世间有边是一边，世间无边是一边啊，你去说世间有没有边，你说有边不对，无边也不对啊，然后呢你说众生有没有边，你有边不对，无边也不对，所以这边就谈到了世间跟众生，所以世间是法，众生是人，我法二人各自论义有边无边，都是落边的二边值，如是等法名为邪见边，就是没有正观缘起，落到邪见这一边，得波若波罗蜜的人呢则没有这些边见，那没有这些诸边的邪见，故言无边。所以你真的无边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般若蜜，才能够般若蜜。所以你不能够着一边，你也不能着另外一边，如果你有此彼岸的对立的观察，你有能所对立的观察，你有我法对立的观察，你有染尽对立的观察，你的心，你的观察，你的智慧只要落边，那就不得中道智慧，就不能证如。所以一定要无边，无边就要舍掉自己的邪见边，能够行在中道，而中道无复中道的处所可得啊，中道是随之一处，心是中，不落边它就是中，对不对？所以天台才会说一中一切中，一中一切中，同样道理啊，一空也一切空啊，一假一切假，每一种观察都是非常 powerful 的，非常 powerful 的。你如果戴上那种眼镜，看什么都像那个东西，你手上有一把榔头，什么东西都像钉子，每一样东西都要拿来敲一敲，人就是这样的习惯。但是你一定要舍掉这个边际想，不要落邪见的边，不要死执边见，你如果死执边见，你就不得善巧，就会被世间淘汰，就被众生弃舍。所以你今天为什么要学方表善方便善巧智，不是要跟上流行，而是要不弃舍众生，而是要陪伴众生，增加自己的生活精彩，又有什么不好，只是心一定要确定不受染着，不受逼迫，不受牵引，没有窥探不足，或者是压力过大，种种种种让自己的心退屈的因缘事，这个事情是必须要自证缘起，自证涅槃。如果不能这样子的话，行菩萨道没有功德，没有功德。好，这是第二种无边的解释，不落邪见边。第三个解释，比如物尽处名为边。什么叫物尽处？就是一切万物的边际嘛，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形色，每一个色法都有执爱，都会跟所谓的空界会有边际相，对不对？因为这个边际相，我们舍掉空界，取这个执爱相为色法所在，所以色法总是因为它的近处有边际，于是说它有相。所以物近处名为边，因为有边际故，所以色法一定有相，是不是这样子？可是有相，如果这个相不是观待于它所被剪折掉的虚空之处，你说它的相，这几个东西还是无情，无情当然可以离开空，对不对？说是这个彼的色执爱处为彼的所在是不错，可是人能吗？你要把人孤立这个相出来，你就必须把这个人关在一个空间当中，然后把里面的空气抽光，除了这一个人所具备的四大之外，不能有别的东西，那这样子的话人能活吗？ 人就不能活，人绝对不能够孤立于一切法界缘起的元素之外。我们没有一个东西，包括无情也是一样，无情今天只是因为它已经成品了，可是成品一旦成品，它就开始被使用，使用之后就慢慢慢慢开始坏。比如说它的橡皮擦已经开始脏了黑了，就像我们今天各位有没有看到我们的三楼地下室七楼十一楼墙壁就变得干净了，对不对？因为有一个油漆的大师来把历史的痕迹盖掉了，他用未来的历史来盖掉过去的历史，对不对？来显现一个现在的心。老实讲，每一个刹那我们的法界都是新新而非故故，从来也没有重复过，所以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时候你往法界看过去通通是新的，不是因为它被重新油漆过我们的墙壁才是新的，我们每天看的墙壁都是新的，每天的人生每天的阳光都是新的，从来没有重复过，就是你放弃学习你才是老人，这个是意思是这样。所以呢，物尽处名为边，有边就有相，但是虚空无色无形，无色是不做执爱，没有执爱就没有边际，没有边际就没有形色，没有形色就没有相。所以我们取虚空意是在这边要取它的无相，就要取它的无相。而波尔奔密毕竟清净，为什么毕竟清净？无相啊，对不对？无相法才能够真正毕竟清净，有相法其实本来也是毕竟清净，因为它如其相如其色如其形。你不要以为它从过去来到现在，然后它不像过去那样的清净，它变旧了。你只要不去评价它，它当下都是什么？毕竟清净，就是那个相的存在。因为你只要不记着过去的旧有新的那个样子，你就不会以为现在是旧，现在是脏，对不对？你现在认为这个东西是脏，就是因为你记得过去的新。然后呢，两者比较，于是你根本把你今天把过去跟现在的分别只以为实有，而不去接受现在的如，于是你活在分别执着里面，虚狂于眼而不自觉。那这种分别如果让我们好过就算了，问题这种分别会让我们受苦，对不对？拖着团团串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啊，没有好处啊。你为什么不能够换一个角度，用毕竟清净无相来观察这件事？无相就是它纵使有相，有就许它现前这个样子，这就是一个如相。你只要还给它一个如相，如法皆心啊，对不对？它不必还灭成过去的样子，它也不用跨越到未来去，它不用做这些变异。啊，凡是变异就不是如，所以如的定义就是不变，就是不变。那么这种不变随缘无相毕竟清净的道理，你能够这样子懂，你就知道不只是虚空如此，一切色法也无有边。为什么？因为它带缘起嘛，它如果不观带于缘而生这个相，它怎么会有今天这个你所认识的相呢？而且它当它生成之后，它也一直不断在接纳所有的缘起，让它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嘛，所以这个样子是它新的样子嘛。那么无有尽，所以你不可以让现在的法所谓的尽灭，于中还有取舍。所以呢，无取处旁边写能取，无受处旁边写所受。于是呢，你离开能取所受，离开能所二边，心根本不会去着一个相，没有心可以去着相。纵使许你有心，心也没有相可以着。于是说前两边证二空，证到一个一切法无着，无着就是般若波罗蜜。不是相的有无，体的真假，一切心无着，毕竟显现，毕竟清净。是故佛答如虚空，如虚空前面要讲一切法如虚空，无边故无尽，无尽无取，无取无受，无受则无着。如果你证无着，就证无边般若蜜。你一切相不着边际，对不对？ 不着边际，那么心就还他一个毕竟清净，受用当下的如，你就可以用般若的正智证到当下的真如，你就入那个法界心当中，观察自己的毕竟清净。这就是这段文主要谈的无边的三个义。第一个讲说，所有一切法都显现什么？毕竟就近的啊，无常义，而无常就是毕竟空。那第二个呢，就是不落边，就是无边。第三个呢，色空一如都无有边，怎么样让它无边？最重要是关节心不取相，无着故，于是能够证无边般若蜜，于是你一切法就可以毕竟清净，心毕竟清净，相也毕竟清净，心跟相，智跟境，毕竟一如，这就是真正的毕竟清净。好，这是对于无边般若蜜比较多哈。为什么他前面讲了比较多一点？因为无边般若蜜是总标，总标，所以苦谛是一切法的老师啊。我们的佛法都是说苦谛要以苦为师，对不对？那因为苦是什么？是三业不清净招感而来的，所以修行要从哪里下手？戒下手。戒就是告诉你，你不要染着于相，让心还给他一个毕竟清净，让相还给他一个毕竟清净。当你能够尽之一如毕竟清净，你就可以证无边般若蜜，你就可以知道众生其实毕竟不必受苦。为什么？自信般涅槃。当你能证到一切法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这句话就是般若波罗蜜的究竟圣意。整部般若经就在讲这句话。再说一遍，一切法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解深密经就是为了要解这句话的深密意，对不对？瞎一大堆，对不对？告诉你这样子观那样子观，就是要证这句话，要把这句话究竟真实用无量意开显他的圣意，开显他的圣意。好，这就是无边般若蜜的意思。好，所以不要望文生义啦，这个文字的表面呢、啊、背后啊都有很多啊官代假利的无量意，就是我们无边般若蜜要告诉我们的事儿。好，接着呢看第二个等般若蜜。所以从二四三四页倒数三行这边就告诉你了。菩萨得法忍，观一切法皆平等，是故说一切法等故。啊，等就是平等，但平等不是齐头式的，平等是如是因如是果。我经常上次也讲过，这才叫做等。你有多少付出，你得到多少的回报，这些东西是再也真实不过的平等。只有这种平等法性，才可以让社会进步，才可以让人愿意用功的真正得到自己的成果。但是你一定要不拘不取不着你的成果，才可以继续往前进，对不对？你越能够去分享你今天福德果报，你就可以往前进得更远，得的更多，得的更多，你能够行的功德就越大。就是能够悟到等般若蜜的心态。那么怎么样能够悟证等般若蜜呢？他说啊，菩萨得法忍。那么什么叫法忍？认法，你要确认一切法性毕竟空。倒过来，你只要能够深信确认一切法性毕竟空，观一切法都平等。为什么？因为毕竟空嘛，没有他应该得多少，应该得的少一点，没有这种取舍相，没有这种增减相，没有应该什么样子的。你要把应该这个概念拿掉，那么既然把应该拿掉，也会自动的把不应该怎么样拿掉，对不对？当你把应该不应该染尽两边都拿掉以后，你就相信每一个人都用自己如是因受如是果，非常平等的被法界性对待着。所以老实讲，我们根本不必评价任何一个人，不必去怨对任何一个人。为什么？每一个人已经要去背负他的因果，如果这因果毕竟不清净，他就受苦，他就已经受这么多的苦了，我们怎么堪再多加一句话去触恼众生？所以悲心从缘生， 从这样子的观察员，从法忍当中确认这个法性如是，用平等波罗蜜看待一切法界众生，由这样子升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以当你证到无边的法性之后，接着马上而来的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等波罗蜜。这个心的转换很重要，非常重要。而这个是所谓的从无常法性证到苦的法性。因为什么？当你已经知道把一切法的无常法性，所以无常法性就跟你讲，一切法毕竟生灭无常，根本生灭无住。你能够证到无住的般若蜜，无着的智慧之后，你自己能够得解脱。一念解脱，你就马上回头过来看到众生怎么样？没有看到这个实相，继续在受苦。你何忍在众生受苦的因缘上放上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你不忍这样的做嘛？你不忍这样的做嘛？所以悲心自然而然就生起来。所以这就是得无生法忍啊，不用到那么高了，只要对法性透过闻思就可以有少分的理解。所以这里呢，只是软顶忍是第一位的忍，你只要对这个真理这么样子的确认。这边要确认，就毕竟不下三恶道，因为你根本不可能造作任何下三恶道的因缘事，不会。纵使下地狱，也像拍球一样，啪嗒就弹回来，回到人法界继续修学，一直到你能够见到入出果出地为止。所以修行是这样确定的事情哦，这是第二颗等波罗蜜。好，接着看第三个离波罗蜜。罗斯菩萨这样解释，菩萨用毕竟空心，离诸烦恼，亦离诸法，是故名为离波罗蜜。所以毕竟空就是我空啊，毕竟空请旁边夸胡就是我空。你不用多哎，你只要真正对我空的道理真正能够了解，那么一切烦恼如果我都不可得，怎么会有烦恼挂心头呢？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根治烦恼非常重要的方法，非常重要的方法。那么我们今天心中所分别那个烦恼相到底是什么？你自己好好的看它，到底你每天到底忧虑什么？今天早上我在麦当劳准备我的功课，然后呢，我的前面坐一对大概是夫妻吧。那我开始去的时候呢，只有那个女的哈，那个太太哈，搀着她的老公，她老公醉得一塌糊涂，啊，抱她在外面那个水沟那地方吐完了，吐完之后呢，在麦当劳里面拿了一堆的那个卫生纸帮她擦干净，然后把她搀扶到那个麦当劳的靠角落的位置上坐好，她那个老公就趴在那个地方，啊，然后旁边侧耳旁听他们的谈话，谈到一两句话。大概就是她老公醉倒在路边呐、啊，那好不容易悠悠呼呼醒来，打手机给他，然后他老婆大概经过一段时间周折才可以从电话当中请他辨别他到底是躺在什么地方。那最后他才知道他原来就在忠孝东路附近，车都撞毁在路边，然后躺在那个地方。啊，他就告诉他，然后他说你为什么都喝了这么醉呢？因为就什么谈谈谈。啊，然后原来他就跟他的合伙人吵架了，啊，就开始搞得心情很不准。然后他们就两个劝来劝去，劝来劝去，劝来劝去。然后他老婆就买了咖啡，拿了汉堡，劝他一口一口吃啊，你肚子没有东西哦，心会虚啊，整个感觉是虚虚的。他就劝他，哦，真的我觉得啊，人这么脆弱哈，你看你要多少话的安慰才能够把你从无明烦恼的深坑当中劝往出来一步。你屁股坐在冷气间当中，我在那边觉得很清凉，他在那边觉得跟地狱一样，对不对？还要一个人花那么多时间陪伴劝他出离那个法界。无明是这么虚妄，烦恼是这么虚妄的，你只要知道这件事情都是自己这样子，对不对？卡在那里，所有执着，换一句话来说，其实不是有什么东西牵缠什么东西，只是不舍，不甘愿啦。用台语较实在，就是一句不甘愿，安尼尔啦，对不对？安尼就安尼啊，安尼即摆毋是活了好好，你即摆毋是你喘气， 你现在具有的阳光也没有少照你一点，冷气也没有少吹你一点，咖啡在现前跟我这一杯完全是一样，对不对？我淋了滴滴，淋了口口，你真正旁观者清啊，对不对？啊，咱来了是当初以前的阿妹，我们也可能是那个样子，对不对？我们很多因缘就在那个样子，处在那个地方，人家怎么劝也带不出来的时候，人家怎么劝也带不出来的时候，你就不了毕竟空吗？于是你就不能离诸烦恼，而法就是假名安立在你脑袋当中不舍得习气罢了，对不对？你的人每一刹那都是新心的，都是新心的，对不对？都是归零重来的状态，你根本没有负债，可是你今天就被你今天脑海当中的诸法的法执卡在那个地方团团转出不来。你看啊，你只要学过生命的实相，懂一点点离波罗蜜的道理，对不对？知道一切法性不是我需要做什么去离它哦，你是证到一切法性离故哦。你法性粘连不上，粘连都是我们的心去黏人家，你不甘愿被它拔掉掉，不然要怎样？别人给你巴巴站站，他也是又是这样的人，伤口糊糊的，他都是真的人。而你怎么样？你只要继续一念不舍，你就耗在那里嘛。你就耗在那里嘛，你要耗多久？你不正信自离，你要耗多久？这个问题在这儿。好，这是第三个，所以这个呢讲苦行啊，空行观，对不对？好，所以各位要在这边对位的哈。所以第一个讲无常，第二个讲苦，第三个讲空。啊，离波罗蜜就是说空的意思。好，第一个、第四个，来看看龙树菩萨这样说：菩萨用是波罗蜜的总相别相观。啊。总相就是观他的这个自信，别相就是观他的差别。那么你求一切法的自信得不得？得不得？一切法有没有不变的自信？没有，一切法的差别就显现什么？原生嘛。所以自信是假立，是名言假立，差别也是名言假立，自信差别唯是名言假立，你心中落的影像只是影像。你心中对他的理解只是影像，就像是月落在心中心湖当中的影子一样，那个影没有四大挂在虚空那个月亮的设法的执爱心，你心中那个月亮是影像，所以那个影像跟你清净的心体完全都是一样的，懂吗？只是它有差别相，而那差别像是影像显现在你心湖当中，不管你喜不喜欢那个影像，境界变了，显影就变了，自信跟差别唯是你今天意识分别名言呼召而来。昨天还在谈这个事情，就是你用你的那个言语称说它是什么，称说它是什么，这样子你去认定这个法。可是如果你真的用总相观别相观去观察一切法的自性跟差别，求诸法不得定相如毛发许，对不对？换作禅家子的话，禅和子的话，换作一物皆不得，对不对？换作一物皆不得，以不可得故于一切法心不着。为什么心不着？不是有物心不去着，而是根本无物可当情，没有你六情根可以去取舍的相可得。若有邪论细邪见细论人，用邪见着心欲破坏此是菩萨，是菩萨无所着故，不可破坏，是名为不坏波罗蜜。所以天的部位呢就写无我，这是苦地的第四行观。你只要能够证无我，证无我是证无自信。怎么样证无自信？自信差别都是名言假立，你的心的分别为是影像而已，你观一切法是心中的影像，求其定向如毛发许都不可得，于是你心就不可着啊！你心可以着在哪里？心就是一份明明白白，举足下足都是明白。所以再怎么样有邪见细论的人在那边跟你狂惑于你，我告诉你，我报你几个 good news 好消息，你心就是定定的，心就是定定的，这样子你的心没有可以破坏的因缘，因为不破坏，所以你不退，所以你可以当个不退转的菩萨。你不证到这里啊，你说你要行不退转，难，很难。所以啊，要多闻思经论， 道理越明白一分，你的修行会有力量，修行是必要的，是必要的，可是不充分。